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在台湾为您请到了一位台湾的补习班名师。对雅秋来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雅秋小的时候并没有去补习班上过课，所以呢对补习班有很多的好奇，也常常听到有人去上补习班，也听说过补习班名师非常的受学生欢迎。所以呢今天有机会请到关瑞佩先生关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是非常的开心。那么关老师，请你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好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汪老师也好。我自己从事补教业大概15年，我本来是桃园人的，那因缘际会到台中，甚至到高雄研究所。那走了这一条路之后，我发觉这一条路它也有它的快乐跟辛苦的一面，不过最大的好处是，如果我们可以将整个环境，包括我们的学校还有政府对学生的测验第一手的反应给学生，让学生得到学习上的成就感啊，这就是我一直在做这个行业最深层的原因。
那我想请教您，您教的是哪些或者哪一个科目呢？
我主要是教授国文，而以作文为主的一个国文部分。不过在这2年，我们的政府也很强调小论文或者是心得的写作，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有涉略和教学。
那也就是说您所教的这个课程都是以回答，也不能说是回答，就是跟我们普通的考试，比方说什么是非题啦、选择题啦，不完全一样，而是属于比较接近申论题，但是是作文的这种方式，是吗？
本来现在这么说是没有错的，是因主要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的国文教学从选择题渐渐转向写作。大概在10年以前，我们的作文在联考的比例大概只有40%到50%，但是这2年来呢，写作的分数已经占到了65%左右。所以其实应该说我们是随着时代在变化的。
是65%已经过半不少了，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请教您的就是，一般来说考试总是以答案非黑即白，有是非，有这个一二三，比较容易评分。那么在作文这方面，评分就比较自由心证一点了，老师觉得你写得好，老师觉得你写得不好。那么说起来，有没有一个比较普通大家遵循的一个规则，怎么样去评分呢？也就是说你当老师，你有没有遵循某一个规律来教学生，你要特别注意哪一些可以得高分？因为我觉得补习班常常目的是让学生得高分嘛，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高分，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吗？
对对，大概在十年以前，我们的教育还没有变革的时候，确实改作文是非常主观的。如果你写的内容有符合到阅卷教授的喜好，的确是会比较高分的。但是这几年来呢，大家也都发觉，一来这种主观的作文评分上实在是不太好，太主观。第二个是培养出这样子应付教授喜欢阅卷内容的学生，在写作上和思想上对我们的国家到底有什么好处了？所以我们这2年的改变呢，较以往真的是改变了不少。过去可能就是以辞采华丽有没有修辞来做评分的一个界限啊，可能思想的占的比例是少的。但这2年呢，由于题目多要求我们的学生能够正确的表达思想，所以在逻辑的合理性上还有它的流畅度上面反而变成了评分的要件。只要你符合逻辑，讲之成理，那就可以得到分数。 倒不一定变成主观了。
刚才您说了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就是正确的表达思想是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表达正确的思想。因为表达正确的思想就听起来好像，哦，你必须说正确的话然后你才会得高分。那么正确的表达思想呢，就是你正确的表达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然后把它你刚刚说到言之成理，也就是说你能够自圆其说，那么也许评分老师就会觉得，嗯，你这个作文写得很不错。那么至于内容是不是符合所谓的正确的观点啊什么，这倒在其次是吗？
对，没错，只要能够说得出来有道理并且能够没有破绽，基本上教授就接受这种说法了。
那这个多少听起来有一点像辩论一样，辩论的时候有的时候分不出什么黑白是非，真正的这种一定要变得很清楚，而是说你言之成理，你驳倒对方，你让对方没有破绽可以找，没有办法驳倒你，你就是赢了。所以在作文现在也变成走向这个方向是吧？
对，没错，他们现在最喜欢的就是给你许多的正方的理由跟反方的理由，然后最后一句问你说，那么你自己的理由跟看法是什么呢？那这样你可能必须在诸多的正方跟反方当中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甚至是你觉得这些都不适合你，你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是更好的。
对，还可以很有创意的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改变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对学生来说是不是很难适应呢？还是学生很喜欢这样的改变？
大概才2016年开始哈，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题目是说含糖的饮料如果进入校园的贩卖机，对学生到底是运动之后可以补充糖分对身体好，还是说使得一般的学生平常也在喝对身体不好，来让同学讨论这个议题。这是第一年的考题。
那
这些答案是不会有正确的。
学生是不是很欢迎的？学生是不是在第一年碰到这样的考题有一点不知所措呢？还是他们就能够侃侃而谈，把他们的论点啊论述啊都写出来呢？
我们的教育部如果有改革的话，大概在前三年的时候就会大概给一个改革的公布提醒，所以学生们他们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但是能不能回答的好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反正现在的学生本来也就意见很多嘛，所以讲自己的意见完全不是难事。但是怎么样呈现的有条理，甚至表现出它的独特性，我们这个时代大概各行各业各国家都要求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嘛，所以能够发表意见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逻辑性跟独特性对学生来说应该是最困难的。
那么关老师你也说出了重点，也就是说你在教学生的时候可能就要特别强调这两个部分的训练咯。
是，没错。
那么是怎么样训练学生的这种能力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像您所说，他们就是意见很多啦，但是是不是真的很有道理啊，是不是有一些偏听偏信偏说呀，这种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比较难控制的。那么要把自己的头脑训练成能够有这种比较analytical 是怎么说，有点这个分析批判，等于是要对一个事情要有分析的能力，然后要判断它的正确与否，那么这个都是需要训练的是吧？那您是怎么训练学生的？
我们大概也会用大家熟悉的辩论题目让同学来先思考正方的论点有哪一些，反方的论点有哪一些，最后就要问同学你有没有不同于这些论点的想法，那这些不同论点的想法是不是有一个 SOP 的流程可以让同学想出别人想不出的内容，的确我们是要做过训练的。
所以您刚刚提到有一个 SOP 的流程，能不能够请您分享一下，还是这是您的专业秘密？
这个里面当然也有它的专业成分在。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哈，第一种最简单的是我们可能让同学用图像式的思考，想象一个东西之后，比如说一间超商，
图像式
的思考，
就是有脑子里面有一个画面出来了。
对， 我们一般来说，超商大家就只知道是超商，但是我要同学去想象这个超商，它里面有哪一些东西，这个时候你才会去深思啊，原来里面有店员，有摆设，有它商品的陈设方式，有它的动线，有它的区位环境。当你把这个画面想出来之后，你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条可以写，那你从里面挑出一两条，考卷上没有提到的。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SOP 流程做法，这是最
那
简
么，
单
您
的。
刚刚说到这个超商，感觉上就是要讨论这个含糖饮料了，是吗？
这也可以用在这个方面，没错。
那么，我想请教您，当年这个题目出来以后，到底是总的来说，学生是赞成学校的这个贩卖机或者是福利社卖含糖的饮料的多，还是不要卖含糖饮料的学生比较多呢？
这个说起来就很吊诡了，大家都觉得学生一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的学生啊，可能东方或者是台湾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都会去揣摩教授喜欢看什么，这一种状况呢，即使到现在还是都没有改变，啊，可能改变得更快的是我们教育部吧，比较与时俱进，反而学生变得慢了。那既然他会去推测教授想看什么，所以他就按照文章的脉络去想。哎呀，这个反对含糖饮料的论点好像多了一点呐、啊，那我就写反对含糖饮料好了。
就是
他的
加
理
入
由，
主流了。
对对对，然后他的理由用的也是考卷上的理由，所以变成第一届在写的同学，其独创度不足，逻辑尚可，会变这个样子，完全没有自己的看法，说是自己的看法，也不过是附和别人的看法而已。
那么您刚刚既然提到说第一年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以后呢有所改变？
哦，这几年两三年来变得非常的快了哈，我想这个应该跟城乡差距是有关系的，由于
那么是
台湾，
大城市的孩子变得比较快，是吗？
对对
您就
对，
是
他
乡
们会
下
知
的孩
道，
子变得比较慢，比较保守。
对对。
那么您在这个不管是台中或者是高雄，还算是城市，就是都会区，对吧？所以您的学生是属于变化比较快，比较能够跟得上教育部的脚步的，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哈，新竹市啊，可能不含新竹市哈，苗栗以南的孩子都还是属于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么台北的学生或者新竹市这些比较城市化的，他们在平常训练的时候就会接受很多外来的刺激。他们已经把所有可以考在这个时代的论点，包括环境保育啦，包括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身体啦，所有的论点可以考的，大概都看过一次了。所以你有时候会很惊讶，他们怎么想得到这一些？他们并不是想到了，是他们已经 run 过了所有的状况了。
或者是
所
他
以
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就这些资讯比较多一点。
是没错。
所以您刚刚所说的城乡，在我听来好像是南北之分，就是北部靠近台北的地方比较接近您所说的这个城区都会区的感觉。那么南部就是台湾的南部是比较传统一点、比较保守一点、比较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淳朴一点，是吗？
我相信借由网络的状况，应该资讯的来回，应该南北差距已经不太大了。但是呢，由于基于对老师的尊重，我想这种揣摩上意的状况可能会稍微多一点，所以也许不叫做比较传统啊，或者是资讯比较不发达，我们不该这么说，应该这么说，比较愿意接受或者附和上层的说法。
对，就是对新事新物的接受程度或者接受速度稍微低一点。那么
没
我
错。
记得我在美国这边也曾经辅导过母语非英语的学生，中学生。那么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喜欢揣摩上意，尤其是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就揣摩老师的意思啊。有的时候呢，在做作业的时候，会跟同学比啊，我们对一对答案呢，是不是对的？结果两个人交出的作业答案是一模一样的时候，老师就觉得 怎么可能呢？你们怎么可能两个脑子想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呢？这简直是不可能嘛。
嗯，
那么在美国老师是非常非常的忌讳抄袭这件事情，不管你是抄袭同学的或者是抄袭网上的，都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不知道现在在台湾，那么学就是在教育界，在学生跟老师的关系里面，老师有没有觉得你还是要引经据典比较好，还是你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等于自己的一套说辞比较合老师的意呢？这又是揣摩上意了。
我觉得哈，如果是引经据典，或者是能表达自己独特的看法，能够做到极致，这两条路其实都是好的，因为你能够大量引经据典，表示你能够驾驭这些资料嘛。当然，当我们台湾的家长或者是老师们说，你两者有其一就可以的时候，对学生来说就是我全部都要有啊。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考试的有些学生要去美国，他们去面试美国的学校，美国的学校可能开出 A 到 Z 的条件，择一或择二就好，但对台湾的家长跟学生来说，他就是 A 到 Z 都要全部具备，
是要人家的这个13倍到26倍了。
是没错。所以您说到底是要引经据典还是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对学生来说都变成一种压力了哈，因为他们觉得都要全部具备了。
那么在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因为刚刚到美国，当然英语的程度比较差，所以有些时候不太可能有用英文来引经据典的能力。那么在作文的时候还是要说出自己的意见呢，那常常就是以最简单的文字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呢并不是用最简单的文字说出最简单的方法的看法，而是要人家说深入浅出，我们是这个浅入深出了，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文字说出自己可能还不那么浅薄的看法。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是老师需要训练学生的一个能力，就是在你的语文这个基础或者是这个驾驭能力不足的时候，你还是要对一个问题能够驾驭这个问题提出你自己的看法，不管是你能不能够引经据典，就像你刚刚说的引经据典跟这个要讲这个自己的看法创意独到的这个要同时并存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您是选择什么？我觉得要是我选的话，我选择不要引经据典，但是我要把自己的看法说清楚讲明白
啊。对，在我们来教学，尤其是我就觉得有些学生比较糟糕的是他什么都不写，是完全空白的卷子，我都会跟学生说，无论你是要用别人的说法还是用自己的说法，都先
写，要有一个说法
先求有再求好那他们愿意写出来之后才有其他可以说，如果都写不出来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就没有改进的机会了，你有了一踏出第一步才可能踏出，即使第一步是错误的才可能变成有正确的第二步。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好吗？
好，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补习班的名师关瑞佩关老师。因为雅秋没有上过补习班，所以对这方面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再加上关老师教的是语文方面的作文，那么作文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评分的一个这个考题，那么也对老师来说可能是很难教学生怎么样得到高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请教关老师是怎么样做到这些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欢迎关老师回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各位听众好，汪老师好。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各种的这个学生啊不能够马上的就吸收新的做法，然后可能还是比较会有所谓的揣摩上意，不管是老师的意思了教授的意思了，希望能够讲被对方就是评分的人认可的，不管是内容也好是道理也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说自己相信的话比说相信别人会喜欢的话是容易一点的。那么在目前你觉得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看法，就是说我说我自己心里的话比较说得对说得好，而且容易被别人接受？
也会有一些学生他们能够讲自己的话，不过由于在他们这个年纪讲自己的话是可以比较独特，但是因为他讲不出深度来，即使他是有发展方向的，由于没有办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大家会觉得他可能在胡诌乱讲，但是我知道他这一些部分是有可以继续往下延伸的地方。所以这种学生如果是在北部，大家会觉得他特立独行，但是北部呢对于意向不同的想法有比较有包容力，但是在台湾的中南部呢比较传统的地方会觉得这样的学生根本是来胡闹的，但是在我们而言我们都是比较用包容的心态去看他，尽量鼓励他他在独特的方面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下延伸。
所以刚刚您说了两个说法，一个是特立独行，另外一个简直就是胡闹。那么特立独行呢会让人侧目，但是起码还没有到排斥的地步吧，但是胡闹的话老师可能就不会欣赏或者是喜欢这样的学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也就会出现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他一个字都不写，是不敢写，怕写出来会得到反效果，那他就宁可就是不做不错嘛，少做少错了
啊。这样子的学生如果是在中南部呢，不写会有两种状况，第一种就是他虽然是真的有独特想法，但是我们真的发觉到有些学生在驾驭文字上先天就是不行的，就好像你要一只鱼去爬树，我真的觉得教了这么久之后有一些学生是真的没有办法的，那这个时候我会希望他可能用口述的说说他的想法。第二种就是他如果不写也不是真的不会，他就是跟你唱反调，他不喜欢
你，那真的就是捣乱了，不是胡闹而是跟你捣乱了。
对对对。
那么在学校里面这样的学生可能会比补习班里稍微多一点吧，因为学校毕竟是必须去的，补习班还是额外花钱来上补习班的课的。
没错没错。不过由于在台湾呢补国文的市场尤其是作文的市场啊可能不如英文跟数学大，所以来补作文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英文数学都已经相当不错才会来补作文，所以对我来说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收到的学生都是英文数学基本底子不错，家教也不错，整个逻辑思维都已经不错了，我收到的学生都算是有比较优质的了。
对，听起来当然作文是不需要英文不需要数学，但是确实需要逻辑，也需要他们有比较开放的这种心态跟比较稍微有见多识广的这种感觉，也就是说不是那么狭隘或者是偏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您的学生是属于比较刚刚说优质的学生，那么在对待优质的学生跟对待非优质的学生这两者之间，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经验，还是说一直都是运气很好都是比较优质的学生呢？
如果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学生或者家长，通常都是愿意在接受被我要求的，这种状况 胡闹的状况会少很多。
愿意接受这个魔鬼在教育是吧？
是啊是啊，没有错，再要求他们，既然你愿意自己来，你当然该接受了。但是如果是我是被请去补习班的，我就不免要看到三教九流啊，卧虎藏龙的各种学生啦。那面对这一种卧虎藏龙的学生，他们有时候是被强迫来上这个课，并不是真的要啊，但是我会试图让他知道，如果他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他的好处在哪里，未来的好处。
那么您刚刚说到三教九流跟卧虎藏龙，听起来好像虽然是年纪不大的学生，但是涉世挺深的，不是涉世未深的感觉
啊。他们的想法有的时候会超乎
千奇百怪，
对对对，而且他要辱骂别人的方式也是你想不到的，
所以都是很有创意啊。那么都可以拿来放在作文里头呀，
要文雅的说出来啊，毕竟书面语跟我们的口语还是不太一样。
那么刚才您也说到是自己来找您的学生，就是比较想要更进一步的接受训练的什么，那么这种学生他们缺乏的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比较缺乏的需要怎么样训练的一个共同的可以说是弱点就短板吧，就是说他们的英文啊数学挺好的，但是在作文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缺失
啊？是这些找上门来的学生，他们有时候事实上是七八成都是在联考当中意外落马，他们觉得自己在写作上应该不会有问题，但实际上考出来就是有问题啊。那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样子校正跟观察之后，发觉学生虽然想法是有的，写也能够写到一定的字数，但他们并不是有条理的呈现。现在的学生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啊，但是我们希望你在表达你的想法的时候，你也要顾及看的人，毕竟这个凡是考试都是要顾及读者跟听众，所以你必须留意到你的呈现状态怎么样写的有
条理。就是凡是考试凡是写文章想给别人看，都要希望别人看得懂，否则就不必给别人看了。
是没错啊。第二个要求才是它的独特性，因为大家容易被别人的思想带着跑，所以我希望学生在写的时候能够真的聚焦在你独特的想法，而不是把字填满就好。
是，您刚刚也说了一个重点，就是他们虽然能够写到要求的字数，但是呢有这么多的字，但是排列组合不够好的话，就不会让人看起来像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或者是说条理分明的文章。那么我也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台湾的学生要申请美国的学校，就想让我帮他看一下他的自传写得怎么样。那么这个学生其实大概还是北部的学生，不是南部的学生。那么他写的自传给我看起来像是流水账，那么这个流水账呢也不是按照水的这个方式来流，而是按照他的思想流到哪里就流到哪里，这个他的叫做什么意识流，按照他的意识流在流的这个流水账，所以流得非常不顺畅。所以就变成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个文章不知道能够代表台湾多少的学生，但是基本就是没有这个重点，也没有一个结构。所以在您教学生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也很重要的？除了要能够表达自己独特的看法，要能够言之成理，要能够自圆其说，要能够条理分明，但是这个文章的结构是不是也相当的重要的？
是的，这个结构正是我们第一个要求的，就是你在开头的时候跟中段要怎么样去布这个局。事实上现在的题目在要求看法的时候，既然是要求你的看法，所以你在引经据典上面的成分呢、尤其是只是名言而已，这种引经据典尽量可免就免了，因为你只有400字的空间，你哪里还有时间去引经据典呢？
对，尤其那种比较长的这个经典的文字。那么就是要考试都是用400字来回答一个问题嘛，可以是说回答问题吧。
现在的作文大概分两篇，第一小题的话它有两小题，第一小题都是简单先回答这篇阅读的主旨是什么，大概在介于80到100字之间。 那么第二题才是问看法，第二题通常是介于400到450字间。
所以第一题就是有一篇文章让学生看，然后看学生看出了什么内容，他自己能够怎么样总结。那么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可能字数稍微多一点，但是要求他要用比较少的字数把它做一个总结的感觉，是吧？
是，没有错，抓住主旨。
那么第二个才是根据这个第一篇文章来发挥呢，还是有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主题呢？
哦，他题目在第二小题的时候就发挥性就很大了。他问你的看法，如果你的看法跟主旨一样，文章里面的论点一样，那也不要紧。不过当然嘛，我们是希望学生能够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这一篇文章就发展出两个题目。第一个小题是你要看懂这篇文章，总结一下。第二篇是你看懂了以后，你同意不同意？你有自己的看法，还是同意他这个主旨他的看法？然后你如果同意的话，你是为什么同意？你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是为什么不同意？这样说合理吗？
哇，汪老师太厉害了，我才讲几句你就知道怎么考了，你是出题委员。
没有呀，我是学生，我要参加考试，我必须知道怎么样答题呀，所以我在把自己放在学生的这个位置来这个揣摩上意。
是是，没有错。
那么在这几年，你说已经2016年到现在，这几年当中，您觉得学生的这个不管是改变或者是进步，或者是思考的方式的成熟度有没有增加呢？
凡是理性作文呢，既然叫理性，它就会有脉络可循，有脉络可循就会被破解，然后进而研制出一些可以完成的公式。不过事实上也是如此啦，我们进入社会之后，在公司怎么样向别人表达或者报告，本来也就是一个流程。我们现在的教育跟考试就是希望学生具备这一种报告的能力，所以一旦这种状况成为一个习惯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习惯于怎么样有条理的呈现想法。这几年的确大家都进步了不少。
其实对我来说，这可能就是本来我们的这个国人的教育比较缺失的部分，就是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像您刚刚说的这种训练，结果进入大学以后呢，要写报告啊，要做什么就比较困难。那么我在美国的经验呢，是他们从中学甚至有的时候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这种分析啊，这个做报告的能力，所以学生会去寻找各种的资料。过去呢，没有网络这么方便，就是图书馆。那么老师也会非常严格的要求，你如果引用某一个书或者是某一个别人的这个作品的内容的话，你必须非常清楚的说是哪一本书，甚至第几页，这个作者是谁，他的是哪一个章节，他有这么一段。所以就完全让老师看到你不是抄袭，不是剽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不知道现在在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也就是说尽量让学生不要去抄袭，不要去做这种整段的这样子搬过来的这种做法。
除了我们现在国家尽量用考试的方式来训练同学的这种思维之外，这几年呢，尤其是从今年的现在的高三呢，他们以后进大学有一半的分数必须来自于平时的小论文或者学习历程心得。那这个小论文基本上就是按照论文的形式来写的，那么你有没有抄袭教授或者是大学的这一评审的这一方也就判断了出来。我相信这对学生来说就是一个训练思维的好方向。
那么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您自己是怎么样训练自己到现在这样子能够这样思维？因为我想您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也并不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得到这样子的教育吧。
我们的国家有设立一个中学生的网站，里面有公布这三五年来学生的小论文或者心得的一些作品让同学去看。说是给同学看，其实我觉得老师们也有必要去看，尤其是第一线的老师，你在做教学的时候， 这些优胜的这些小论文，他们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一个值得研究的点，切入之后他的动机啊，还有他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流程又是怎么样写在一份论文上啊。当我们看得多了，我们俗话说啊，这个就算你没有吃过猪肉，看猪走路走得多了，你也知道猪是什么样子吧。所以我们看久了之后也会触发到原来某一些生活中细微的点也足以成为论文的研究方向。
那么您在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写范文？不是现在有这个坊间的书店卖的这个什么作文范本啊什么，而是您自己写出来给学生做范例的这种文章，是不是您自己要常常写呢？
是啊，大概在联考哈、啊，大概在往年十年前了，各科老师们怎么样让自己出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考题出来的瞬间解题，谁能够最快呈现自己答案又正确的，那当然就是可以出名了，这个叫华山论剑嘛。
那是不是指作文吧？是指其他的科目是吧？
对，是指各科啊。但是英文、数学啊这种，尤其是自然啊这种很专业的科目啊，你解得很棒，一般人也未必就看得懂啊。但是作文这一科，因为人人看得懂，所以它华山论剑的成分就变得相对更加浓了。那我们自己的确也是写范文。那这几年呢，这个网路拜网路之赐啊，我们的范文不需要经过报社，也不需要经过出版社，我们就营造甚至是不断建设自己个人的 IP。 那最后的跟的粉丝或者是听众就会增加了。
那么想请教您，您是不是有很多的粉丝或者是听众呢？
啊，我们是有一些，但是也没有到很多啦。
那是您谦虚了。不过我也想请教您，刚刚说这个老师在解题速度很重要，那么在作文方面来说能够有多么快呢？
如果一个题目出来要在500字以内，事实上我们做了这么久，有一些现成的文章针对这个题目只要改字就能够贴上去的，那我们大概三四分钟就完成了、啊、那对外宣称五分钟完成、
跟着曹植的七步成诗差不多了
啊。是啊是啊，
那非常的厉害了，可见您是很有经验的补习班名师。那么节目录完了以后，也许呢我可以到您的去做您的粉丝。您的是个人 IP 是什么？等会儿我们再跟您询问一下。
谢谢汪老师，不敢不敢。
这是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这一段节目很快就要结束，要进广告了。那么我先预告一下下一部分呢，我想就要请关老师来分享一下他自己是怎么解题，然后他自己写出来的这个范文又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让学生觉得啊非常的钦佩。我希望能够跟关老师一样，这样子我的得分就会很高。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会进行这样子的分享。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是关老师，关瑞佩关老师，他是一位补习班名师。那么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在补习班教作文，对雅秋来说是 几乎是闻所未闻，那么就很好奇的请教了关老师很多问题。那么关老师呢也非常的不吝指教，让我学到了很多。那最后一部分的节目呢，我就想请关老师给我们看一下，就是分享一下他是如何的破题解题，然后写出让学生觉得非常钦佩的文章，然后都心甘情愿的来跟他学习，做他的粉丝，做他的这个追随者呢。
好，各位听众好，王老师好哈。那我们就分享一下最近这几年的题目跟往年的题目有什么不太一样。好，我先来分享一下画面。
那么在关老师准备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是考什么程度的学生，是考大学还是考高中？
这个是考大学的题目，大概年龄介于17-18岁之间的学生。
那它是一个引导写作的题目，占27分的这个比例，这是100分里面的27分，对吧？
对，没有错，这个是10年前的题目。
10年前，那也就是2009年之后不久，有一次莫拉克台风带来了惊人的雨量，而且还有这个掩埋了村庄，这个是小林村的这个事件，对吧？
对，没有错。啊，那这个题目他是这么问啊，他说想象自己是一株漂流木，以漂流木的独白用第一人称我来写一篇文章，说你的遭遇跟感想。
也就是这个漂流木可以是从山上飘下来，或者是被雨水冲下来，然后又怎么样变成了一个海边的漂流木，然后在这段时间又有什么样的经历等等，有什么样的感想，是吧？
对。
那
这篇文章
有4个字，我想请教您，他说文长不限，因为您刚刚说是400个字，那么这个文长不限大概是表示可以写到600字，写到800字的意思吗？或者是写200字也可以？
这个400字是这2-3年呢有所约束的理性作文啊，会约束的。那在10年前的时候呢，作文分3篇，这是第三篇不限字数。那他们给的稿纸和同学学生可以把握的时间，即使是不限字数，通常也能发挥最多是到800多字而已啦。
是写不了太多的，时间有限，这个纸张也有限。
对，好，那这个题目跟我们现在有什么不太一样？就是第一个，他要说你的遭遇跟感想。那既然是遭遇，所以是过去的事。experience 经验嘛，所以如果你的故事你的经验可以套到这个题目上面去，基本上这个题目就可以很快的完成。不过同学一定没有想到，甚至意外的，怎么会出这种题目啊？所以呢，我们在改的人或者是我们是老师，一看就知道学生一定会想到什么写什么，而且20-30%一定写跟前面的莫拉克台风有关的，这个就是属于独特性不足啊。那我们不用讲，大家都心里会有数，学生一定多半写成什么我们要环保啦，不要破坏大自然啦，这就是一个独创性不足的状态啊。
那么是不是有学生会写，我就是漂流木，至于我是哪里来的，我不一定是因为莫拉克台风被冲下来的，我可能是从遥远的其他的国度被飘过来的。
是，没有错，的确有少数的人可以想到这一点，那汪老师的想法是独特的，但是这样的人真的是少。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么现在的题目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是现在的主流哈。我们这个时代资讯量过多，有人认为网络资讯容易取得，会使人不用记忆知识，是好处。但是有人认为网络知识太多会让人的思考能力变差，针对以上不同的观点提出你的看法，文长限400字。那学生一定会在考卷上的这两个论点里面打转，我觉得网络资讯多使我不用记很多东西，所以我就能够运用时间来创造更多的事物啊，要不然就是如果我们不记东西的话，哪里有办法训练到自己的脑袋，就在卷子上打转， 那能不能提出这一些论点不同之外的观点是你得分的一个关键啊。但是这个题目是这2016年之后第二年或第三年的题目，所以即使你不太有独创性也没有什么关系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是去年的了，已经很接近现在了。他文章直接说，我们人啊，展现真实的一面比较好，还是完美的让大家喜欢看的这一面比较好？针对两种不同的观点说出你的看法啊，这也是考看法。所以大家都会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诉求在同学表达自己看法已经变成一种主流了啊。但是因为由于是去年的，已经到第四年了，所以你的看法建议就不要跟考卷上相关，直接说出你的看法。那这个看法要怎么样有客观性？你还不能只有单一看法，我建议你最好有两个看法。我都跟学生说，凡是考看法大家都会讲，那怎么样避免看法沦于主观？那么你就说出两个甚至三个看法。
那
怎么样，
那也就是说展现真实的一面有好处也有坏处，展现完美的一面也有好处有坏处，这样做个比较的话呢？
我就会跟学生说，如果你说我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觉得展现完美的一面对我好处比较多，那这样子写是 OK。 可是你写你是一个高中生，这样子会不会流于主观呢？反正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所以我就希望学生你可以站在不同的观点来写，比如说你是一个高中生之外，你可以说你是一个高雄人，你还可以说你是一个儒家文化体系下的人，那这样子你就多出两个视角跟观点。好，那站在儒家当然会希望我们怎么样，尽量符合礼节嘛，那就会希望自己更加完美。但是我们处于一个民主时代，尤其是欧美影响的这么着重个人的诉求的时代，展现真实的一面可能也有它的价值。所以即使是同一个人，他有三种不同身份，你也可以写出三种不同的观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题目哈。这种题型已经渗透到了国中考高中的题目啊。这个是前年的国中会考，大概是45岁的学生要考高中。他说，我们的政府提倡青年人跟银发族共居，可以互助，那么你觉得你有没有相似的经验或观察，说出你的看法。现在连国中生都要具备这种能力啊。
那么换句话也就是说，国中生在生活中必须注意一下社会上发生的情况，甚至是在很多的国外已经有这样的做法了，那么他得注意，不是只是把眼睛放在课本上，放在学校生活上，他还得注意他周围的环境的改变，社会的变迁等等哦。
对，而且不只是作文，现在的选择题部分大概 90% 也都跟课本无关了啊，不像我们那个时代，可能文科的社会国文只要贝多芬就一定可以拿到很高的分数，现在国文都不考课本了。
所以贝多芬不行了，要莫扎特要独特一点
啊，背课本背得多分数就会高。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个，这个是这个是大前年的题目了，国中一样考高中。每一个世代都有关注的事物，构成了各世代的面貌，那你觉得我们国中生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呢？写下你的经验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可能有听过小虎队的音乐吧啊，我也可以写我是小虎队的世代。那么现在的国中生会写自己是什么世代，大概也不用去真的改啦，我们在阅卷者或者作为一个老师都猜测到20-30%的学生一定写我们都是手机世代。但能不能写出不要是这个，你可能有其他的世代吗？比如说你是捷运的世代吗？ 啊，台湾现在捷运到处都在盖啦，轻轨啦，捷运啦，你也可以说是捷运时代，所以独特性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不独特也不要紧，你观察到的手机时代，你能不能写出一些生活的实际例证证明你说的，那这样还是可以得高分的啦。
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觉得是便利商店时代，到处都是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没有错。好，我们再来看哈，由于这种考看法的题目啊，这三四年来特别流行，所以题目有一点渐渐转向的状态哈。题目给你看一个图片，要你解析这个图片可能蕴含的意义啊，写500字以内。那么学生呢，在这个时候他必须了解这图片可能被修饰或象征啊，象征本身就是一种修饰嘛，它象征的含义你必须说明，然后再解读，最后如果能举例那就更好了啊。但是我相信呢，大概一样20-30%的人会怎么去定它的，马老师也可以想当然而知道学生大概会怎么写了。
嗯，对，学生可能是说，哦，你把它踢掉自己也会摔下去，所以两败俱伤，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害人反害己是吧？
是，没有错。哇，你讲的害人反害己就是学生最常定的题目了。那我都跟同学说，这种题目你要怎么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题目，你就先赢一半了。那怎么定出不一样的题目呢？我们这边就教这个大家听众怎么想出不一样的内容哈。有两个方式，第一种大家会写的，我们倒过来反向思考，他踢翻了他，两个人都会掉下去，他如果不踢他，两个人都可以活得好好，所以我定一个相反的
题目。掉下去，掉下去不一定就是死啊，掉下去可能下面是很好的地方啊，
啊，也可能是受伤，但你可能会得到不错的东西，但掉下去总还会受一点伤吧。啊，
如果下面是水呢？
跟学生说，你可能定共存共荣，这是从害人反害己当中反向而来的。啊，这是第一种做法，是反向思考。第二种方式就是看细节。上次有一个学生他是这么定的，他说左边这个踢人的他戴的草帽，所以他象征农民，右边这个戴的是西装帽，所以他象征是贵族，或者是富裕富贵人家，
那就是农民革命嘛。
对对对，他就给他定一个叫做无产阶级大革命。但是蛮有道理的哈。我要讲这一点，
有没有去分析一下这个革命结束以后他会掉到什么地方呢？这个无产阶级会掉到什么样子的？
他下面正是因为没有画有什么地方啊，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一块柔软的草皮啊，这个就是从想象当中去发挥的。那如果愿意发挥想象，也可以写出不同的题目，这没有错，也没有错。但是你真的像刚才那一位同学定一个无产阶级大革命，题目是合理的，但是好写吗？这又是个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是自己把自己给绊到陷阱里头去了。
对对对，好，但是我们这样总结来看，大概是两个，甚至是汪老师刚才提到的第三个方式，反向思考，细节寻找，跟着发挥想象力，这三种方式可以为这种图形题带来不同的题型空间。好，大概是这样子的分享哈。
好的，非常非常谢谢关老师的分享。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还有3分多钟，那么在您这十几年的这个补习班名师生涯当中，您觉得您印象最深刻的也让您乐此不疲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令我感到欣慰的就是我第一代的学生现在已经在社会做消防员了啊，30多岁了，我们竟然还有联系，可能也是受到 FB 这种社群软体的影响，所以我们借拜这个之赐，所以有一些联系。我觉得最欣慰的就是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不受考试分数影响。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您还能够一直的坚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能不能说您对这一份工作也有您的热爱的这个成分在其中呢？
说热爱或者说是它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用很快的速度整理学生需要的。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就是奠基在是不是有人需要你，如果你觉得有人需要你，你就会觉得生命是充实的。
那么我想您的生命是很充实，因为今天呢请到您来节目当中做访谈，就是因为我们节目需要您呢。
谢谢谢谢。
那么也相信您的学生对您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跟您保持联系。那么请问您，您的学生多半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我有时候会评点一下啊，来到的班上可能大概50/50是女性，40/50是男生啊，但是
相差不是太远。
对，再来就是可能会联系的比较是男生啦，啊，毕竟女学生跟男老师会主动联系的也不太多。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就是一般在考试来说，是女生的分数比较高，还是男生得到的分数比较高？
啊，这个我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男生进步比较多还是女生进步比较多？男生进步比较快还是女生进步比较快？
女生进步的速度快。
性别议题了、女生进步比较快是吗？
女生进步的快，但是获得的分数是男生比较多，因为男生本来就粗枝大叶啊，他们只要能够学会有条理的呈现，进步的分数就会多了。
所以他们女生进步的快，但是男生进步的多。那么最后他们如果要看他们得的分数，得分数比较高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呢？可能还是女生吧。
我说整体的分数总量应该是女生比较高。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被家长强迫来上补习班的是以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
一定是男生比较多被强迫的。
那么您自己小的时候有没有去上过补习班呢？
我只有在要考联考的最后一个月去参加所谓的黑马营，就是100多人被强迫坐在一个教室里面啊，这是一个
做题目
很难忘的回忆啊。不是说我读书读到很高兴，而是有的人因为压力大，读到一半就在附近哭泣起来，你也不知道是谁在哭，但是就是有人在哭。
你也没有时间去注意，因为你还忙着做自己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那样子的环境，后来今天想一想，实在不是太好。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关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那么时间也已经到了午夜了，就请您休息，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谢谢王老师，谢谢观众们。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